感谢主，我们来读启示录生命读经第25篇，对人进一步的审判。我们来看第6号。启示录这卷书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可分为3大部分。在1章19节，主对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以及这些事以后将要发生的事都写出来。因此这3大部分就是所看见的事，以及现在的事，还有将来要发生的事。所看见的事是在启示录1章9到20节，现在的事是在启示录2章1节到3章22节，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从启示录4章1节到22章的第5节。在1章里有7个金灯台，以及基督在7个灯台的中间，这就是所看见的事。在2章和3章里有7个召会，这是现在的事。将要发生的事的这一部分开始于4章天上的景象，就如5章所启示的，基督来到这个景象中，成为唯一配揭开神经纶之秘密的那一位。我们已经指出，头4印是简要的世界历史，用4马竞赛来描绘自基督升天直到他回来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靠近这世代的末了，就是第5印的时候，殉道的圣徒要向神呼喊。第6印就是神对着呼喊的答应，他要震动宇宙，作为对那些住在地上之人的警告，这也是那要来的大灾难的起头。接着这些的乃是7号，就是第7印的内容。头4号是神对地、海、江河和天象的审判，因着这个审判，地就不再适合给人居住。第6印和头4号的灾祸并不直接伤害人，不过是毁坏地，使地不再适合给人居住，这乃是大灾难的起头。我们在前篇信息中曾经指出，第5号是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开始。马太福音24章21节所说的大灾难，是由第6印和头4号的超自然灾害，以及第5、第6、第7号的3样灾祸所组成的。在第5号，人类要直接受痛苦。吹第5号的时候，撒旦要从天上落到地上，敌基督要从无底坑上来，他们要一起使人受痛苦5个月。这些鬼附的蝗虫所造成的痛苦和先前的灾祸不同，他们要直接的摸着人。我们已经看见，在末了3年半的开头，敌基督要改变他对以色列人的态度，终止人向神的敬拜，还要折磨神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第5号是第1样的灾祸，其痛苦之重，没有人能忍受得住。接着还有第2样灾祸，就是第6号。我们来看第6号，4个使者得释放。第2样灾祸比头1样更复杂，不像第5号的时候撒旦与敌基督合作所造成的灾祸那样分明。启示录9章13和14节说，第6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一个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4角发出，对那拿着号的第6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赎罪的血是抹在金坛的4个角上，为着赎罪，就是为着救赎。这里的金坛就是金香坛。 从金坛的四角发出的声音，指明神对人的审判是基于基督的救赎，乃是因着人不相信基督的救赎，神就降下他的审判。十二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看哪，以后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因为撒旦要在第五号的时候从天坠落到地上，损坏这地，并且迫害神的子民三年半，同时也就是后三年半，敌基督要从无底坑上来，同撒旦合作苦害人，逼迫圣徒亵渎神，并且因为圣城耶路撒冷也要在这后三年半遭外邦人损坏。第五号的灾祸必定是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起头。第六号所指的第二样灾祸以及第七号的第三样灾祸也必是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两部分。这三样灾祸同着第六印以及头四号所带来的伤害，要成为将来全地上居住者的试炼。十二节所说的两样灾祸就是第六号本身和第七号的灾祸，也就是七碗。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无疑的是四个邪恶堕落背叛的天使，是跟随撒旦的。圣经没有指明他们捆绑在那里有多久了。十五节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要在某时某日某月某年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许多人按照他们天然的观点来领会这话，认为某时某日某月某年是指要在某一特定的年月日时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在某时某日某月某年，意思是四个使者已经预备好要以某时加上某日加上某月再加上某年，总共是十三个月一天又一小时来杀人。这个屠杀首先要持续一小时，然后一天，接着一个月，最后要持续一年。屠杀的情形太残酷可怕了，人们先是盼望屠杀不要超过一小时，当一小时过了之后，残杀仍然没有停止，他们便盼望只一天就停止了，但是一天过了仍没有结束，他们又想一定不会延续超过一个月，即使一个月之后，人们又以为只会持续一年。结果这个残杀的时间共有十三个月一天又一小时。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受过苦。1937年7月7日大战爆发时候，我正在中国旅行，第二天早上我从报纸的号外上读到大战在前一夜爆发了。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受战争之苦，先是四年，后来珍珠港被炸，美国参战了，我们一直在受苦，时时都盼望战争结束。虽然一再有消息说不久战争可能就要结束了，可是仍没有结束，战争依然拖延，我们也一直在计算日子。战时我曾被入侵的军队囚禁了30天，当我在牢里受痛苦的时候，我不仅数算日子也数算钟头，切切盼望下一点钟就能重获自由。30天之后我被释放了，但是仍不得自由，我们继续的数算日子。 从这个经历，我们能了解就当十五节的某时、某日、某月、某年的意思。当九章所提可怕的残杀临到人的时候，人就希望这个屠杀一小时就可以结束，然后希望一天，再是一个月，再是一年。捆绑在伯拉大河旁的这四个使者已经预备好用这么长的时间杀人，一共是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又一年。我们现在要来看两万万的马军。十六节说，马军的数目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四个使者要用两万万马军来杀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些骑马的人数目几乎和美国的人口总数一样，这是按当时讲这篇生命读经的时候所算的。这两万万骑马的要来自日出之地，也就是来自东方，地上产马最多的地方在蒙古。西方世界虽然发明了许多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是这些东方来的军队并不采用，他们用马，骑在马上奔驰，不必用现代化的道路或铁路。也许每一个骑马的人都多带一匹马来载运食物和饮料，若遇到炸弹轰炸攻击，他们很容易掩藏起来或疏散开，叫人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这些军队要向西移动，走到哪里就杀到哪里。骑在马上的胸前有甲如火，如紫玛瑙，如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十九节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有头用来伤害人。这里马的尾巴像蛇，比那像蝎子的蝗虫尾巴还要毒。蝗虫不过叫人受痛苦五个月，马却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这说出第六号的灾祸比第五号的灾祸更严重。我们已经看到这四个使者被释放，鼓动了两万万马军，这些军队要从东方向西移，经过伯拉大河来到最富有之地中东。启示录九章十四节说，这四个使者原被捆绑在伯拉大河。十六章十二节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来自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这两万万马军是来自日出之地的，要参与哈米基顿的大战。启示录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又看见三个乌灵好像青蛙，有龙口，有兽口，并有假神言者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的灵，实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拢征战。在十六章十六节说，那三个鬼的灵便叫众王聚拢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顿。伯拉河的水干枯，乃是倾倒第六碗的结果。因着九章和十六章都提到伯拉河，我们看见第六号的两万万马军 与第七号的第六晚聚集地上的重军到哈米基顿是关联的。这些从东方来的两万万马军和从北方西方来的重军要在那里会师。神要使地上所有的军队都聚集在一个地方，这乃是他的智慧。这事儿要发生在第六晚的时候，那是第七号灾祸的一部分，同时撒旦要尽所能的伤害人，敌基督也要迫害神的百姓，甚至抵挡神，并尽所能的来败坏地。因此神要使审判临到地上。在末了的三年半里，撒旦和敌基督要尽所能的伤害人，而神要审判地。那时候这世界将变得何等的可怕。伯拉河的水干枯之后，东方诸王和他们的军队就可以横过此河往哈米基顿去。哈米基顿离耶路撒冷不远，我们看过世上的众军都要聚集在那里抢夺那地的财富。那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是因油源而富足，就是因石油而富足。其实这是神的神圣安排，是他得将葡萄收取到酒榨里。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基督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十四章里，先是说到出熟的果子，其次说到庄稼，第三说到踹酒榨。二十节说，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达约300公里。300公里直接的翻译是1600斯代底亚。把世上的众军聚集在哈米基顿，被比作把葡萄收取到酒榨里。所有的葡萄都要放到神烈怒的大酒榨中。当基督回到地上的时候，他要毁灭那些邪恶的战士，踹神烈怒的酒榨。结果就一道血水的河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约有300公里长。我们看过那13个月有一天有一小时，可能是20000000马军从日出之地到中东的路上所需要的时间，他们在旅程中就会杀掉1/3的人。这个屠杀将是可怕的。这些马军到达伯拉河的时候，就在哈米基顿大战之前第六晚要倾倒下来。这是最严肃的记载，是事情未发生之前先写下来的历史记录。这世界的著作家都是短视、肤浅和无知的。主亲自写了这部人类历史，我不是轻率地说这话。我得救已经50多年了，从1918年起，我就花了许多时间观察世界的局势，并且研读圣经里的预言。我可以见证说，以往没有一个时期比今日更接近新约预言的应验。今天全世界的新闻都以中东为中心，报纸上许多关于中东的消息都和圣经里所说的相吻合。这就是说，主信守他的话，现在预言正在应验。毫无疑问，我们现在非常接近第六印的时候。第六印主要的一面就是大地震。然而在这生命读经里，我们不是为着仅仅满足人对预言的好奇心， 主为着他的恢复一直在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是瞎眼被蒙蔽或被遮盖，我们是知道神的旨意和经纶的一般基督徒。那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只该说阿们，主，我阿们你的话，阿们你所做的，阿们你的经纶和行动，主，我阿们你向我们所显明的奥秘。我是个年长弟兄，我愿意向青年人说点话。你们真是蒙福，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带进主的恢复中，在你们有生之日必会看见圣经中许多预言的应验。我们一旦看见了这些生命读经信息所说的一切的事，就没有人可以说他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人可以说他不知道要来的日子如何。青年的弟兄姊妹，我虽然在50年前就花了很多时间研读预言的书，可是我那时所看见的不如你们今天所看见的清楚。赞美主，帕子已经除去了，神的经纶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如今能清楚地看见要来的事。在这些日子中，亮光、启示和异象是这样的清楚。我们知道第五印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第六印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也知道头四号是什么。我们知道第五号是头一样灾祸，要标出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开始，而第六号是第二样灾祸，要成为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继续。我们看过第六号与第六晚是关联的，简单说来，我们已经清楚地见到未来的景象。第六印之后，地上就不适合与我们居住了，要预备好，地要被震动，海要被毁坏，河水要变苦，天象也要变黑暗，之中撒旦和敌基督要合作使人受痛苦5个月。接着第六号吹响的时候，20000000骑马的要开始驰骋，经过地的大部分，铁骑所经之处要杀掉1/3的人，最后世上的众军要聚集在称为哈米基顿的地方。然后那些葡萄就是世上的众军要被基督踹在神烈怒的大酒榨中。现在我们来看大灾难的继续。第六号的第二样灾祸显然是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继续。9章20节说，其余未被这些灾害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石木的偶像。请我们注意，按启示录13章15节，敌基督的像会说话，所以这里没有说偶像不能说话，就如在115篇第5节和135篇16节所说的。这些经节指明神审判的用意是要人悔改，虽然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他的审判使人悔改，但是这些经节表明人不会悔改。